飞将军李广。汉武帝在反击匈奴侵略掠夺的长期作战过程当中，有一位勇敢机智、很会打仗、精于骑射的三朝老将军立下过很大的功劳，他的名字叫李广。李广打起匈奴了，骑马跑得像飞一样，箭又射得准。匈奴的贵族和骑兵知道李广的厉害，也已经有好多年了。还是在汉文帝父子两代规定打匈奴只把来犯的匈奴打出边境，绝不打到匈奴的地界里去。匈奴只要知道李广在边界附近，就不大敢进了。朝廷叫他做过陇西太守，汉景帝的时候当过北郡太守，陇西北郡都是我国北方的边界地区。公元前129年，匈奴又来侵犯，一直打到上谷，也就是在现在的河北怀来的东南部。汉武帝派卫青、李广等四个将军，每人带10000的人马，分四路去抵抗匈奴。在这四个将军当中，李广的年纪最大，他在汉文帝的时候就做了将军。汉文帝曾经对他说，可惜你在我手里做将军不是时候，如果你在高皇帝手里，封个万户侯也算不了什么。有一回，李广带着100个骑兵去追3个匈奴兵，追了几十里才追上，他们射死了其中的2个，把第3个活捉了。正准备回来，突然前面来了几千个匈奴骑兵。怎么办？李广对士兵们说，咱们离大军几十里地，回不去了，干脆下马把鞍子也卸下来，大伙躺在地上休息一会儿，匈奴以为咱们是要引他们过来，一定不敢打咱们。李广他们都下了马，匈奴的将军果然害怕了，马上叫士兵上山布置抵抗的阵势。有一个骑着白马的将军冲下山来，李广立刻上马赶过去，只一箭就把他射死了。李广一回来又下了马躺在地上，天黑下来了，匈奴认为前面一定有埋伏，提心吊胆地守着山头。到了半夜，他们趁着天黑偷偷地逃了。天亮了，李广一瞧山上没人，大伙这才回到大营。李广剑法好，行动快，呼来呼去，谁都摸不清他打哪儿来往哪儿去，匈奴就给他一个外号叫做飞将军。这一回汉武帝派出四路人马去抵抗匈奴，匈奴的首领叫做君臣单于，他把大部分的兵马集合起来，沿路布置了埋伏，要活捉李广。李广打了一阵胜仗往前追去，他哪知道匈奴是假装打败引他进去的。这一下子李广可倒了霉了，他掉在地坑里，给匈奴的伏兵活活的逮住。匈奴的将士们高兴的没法说，他们一看李广快死了，就把他放在用绳子落成的吊床里，用2匹马驮着送到大营里去献功。匈奴的将士们一路走一路唱着歌，李广躺在吊床上纹丝不动，好像死了似的。大约走了几十里地，他偷偷的瞧着旁边的一个匈奴骑着1匹马，他就使劲的一挣扎，猛的一下子跳上了那匹好马，夺过弓箭来，把匈奴兵给推下马去，掉过马头拼命的往横里跑。等到匈奴的将士们一起去追，李广已经跑到山里去了。他一面使劲地夹住马肚子催马快跑，一面接连射死了几个追在最前面的匈奴兵。匈奴的将士瞧着李广越跑越远，只好干瞪着眼睛看着他逃了回去。李广因为吃了败仗定了死罪，后来按照朝廷的规定交钱赎罪，回到老家做了平民。第二年的秋天，也就是公元前128年，匈奴20000骑兵又打了进来，杀了辽西太守，掳去了青年男女2000多人和不少的财物。汉武帝又启用李广，派他为右北平太守。那么右北平的治所在现在的辽宁陵园的西南。李广做了右北平太守，匈奴吓得丢了魂似的逃到别处去了。右北平一带没有匈奴了，可是那里的野兽太多，常常有老虎出来伤人。有一天李广回来晚了，天色半明半暗，正是老虎出来的时候。他和随从都很小心，恐怕山腰里突然跳出一只老虎来伤害他们。一面走着一面提防着， 李广忽然瞧见山脚下的草棚里蹲着一只斑斓猛虎，弓着脊背，正准备扑过来。他连忙拿起弓箭，使劲地射了过去，射中了。手下的人跑过去逮老虎，他们走近一瞧，全愣了。原来中箭的是一块好像老虎似的大石头，箭射进去很深，拔也拔不出来。大伙奇怪的了不得，李广也有点纳闷，石头是怎么射得进去呢？这个消息传开了，匈奴更不敢来侵犯右北平了。公元前119年，飞将军李广做了郎中令，也就是宫廷的守卫官，经常在汉武帝的左右。他要求派他去打匈奴，汉武帝说他太老了，也就不让他去。李广再三坚持说，匈奴屠杀我们的老百姓，我实在不能在京师里消消停停地住下去了。汉武帝就叫他带一队士兵，由大将军卫青统领。一同出发的时候，汉武帝嘱咐卫青说，李广年老，不可让他独当一面。可是卫青派李广往东绕道前进，指定日期到漠北会齐。漠北在现在的蒙古大沙漠以北的地区，李广要求打先锋，因为他不熟悉东路的情况。卫青不答应。后来卫青的大军回到漠南，也就是蒙古大沙漠以南的地区，才碰到了李广的军队。卫青责备他误了日期，李广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卫青派人审问李广行军误期的案子，李广流着眼泪对将士们说，我自从投军以来，跟匈奴打过大仗小仗70多次，有进无退。这次大将军不让我跟他一起走，一定要我绕道往东，东路远，迷了道，耽误了日子，我还能说什么？我已经60多岁了，犯不着再上公堂。说着就自杀了。士兵们一向敬爱李广，一听到他死了，全都哭了。